海内外众生徒平安啊！今天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上帝爱世人，所以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地上拯救世人。那么主耶稣他为了担当世人的罪，为人类舍己，舍命于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耶稣他是全人类的代表，他把人类那个会犯罪的天然本性，或者我们说救人，带上十字架与他自己同定了，使罪身灭绝。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事实，接受这件奇妙的事实。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耶稣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信靠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他复活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这样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话是每一个真实信靠耶稣、接待耶稣的人那个生命的实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话是得胜之道，是得胜之道。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是信神的儿子而活，那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我是在安息中与主同活，我用单纯的信心跟主连结而活着，这样主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那保罗提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成全的事实。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把我连同我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带上十字架与他自己同定了。我就是相信接受认定这个事实，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宰。那现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就完全交出自己，然后安息下来，安息下来，让基督替我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如何替我死了，今天他在我的里面也如何替我活着。所以活着当然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活着是因基督住在他里面，从他身上活出来。保罗如今是信神的儿子活着，今天活着的不再是保罗自己，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在信心中安息，信神的儿子而活。这个信神的儿子而活，在英文听力本翻译作 I live by the faith of the Son， 我是借着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神儿子住在我们里面，他把他一切所有的都跟我们分享，所以神儿子的信心也要成为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借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神儿子的信心要成为我们的信心。在许多时候呢，那些门徒们就是想依靠自己的信心而活，他们就会发现自己信心不够用，所以门徒们就跟主讲，他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结果主耶稣并没有答应他们的祈求，主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比喻。好，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七到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七到十节，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了，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主耶稣没有答应门徒说好好我加上你们的信心，反而给他们讲一个仆人工作完回来， 他继续照着主人的吩咐去预备晚饭，伺候主人啊，顺服的仆人，他就是懂得尽他为仆的本分啊。所以主是要告诉门徒们说，你根本不必来求信心的加增，你只需要继续凭信顺服。所以我们不必看自己信心的大小，不需要依赖自己的信心，只是在那里摸一摸我到底有没有信心，不，我们只要顺服，借着神儿子的信心去做神所吩咐的一切。因为神吩咐我们做一件事，他同时也会供应我们做这件事所需要的信心、爱心、力量、资源。所以神儿子的信心、爱心、力量和他一切所有的，我们都可以向神支取，可以据为己有。所以我们不但是因信得生，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们也是借着神儿子的信心而活，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式。那保罗他传纯正的福音给加拉太人，让他们明白一个人能够称义，被神称为义人，能够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不是因着行律法，乃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可是保罗离开以后呢，有人就来传犹太化的基督教，这些假师父宣称说，你信了耶稣，对，但是如果你要得到神的喜悦，你要接受割礼，你要立定心志，守住律法的条例，你要谨守日子，比方你要守安息日，守禁食的日子，你要守月朔，你要守节期，你要守五旬节啊，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等等，你要守年份，安息年、喜年。保罗很稀奇，犹太人竟然那么轻易的放弃了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选召他们的神，去信从那些犹太人的说法，所以他写信要挽回这些无知的加拉太人。请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加拉太书三章一到十四节，请大家一起读。
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的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好，那保罗对加拉太人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这个活化的希腊字 prographo 意思就是说，明明的画在眼前，好，明明的画在眼前。保罗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把钉十字架的主的画像，像那个大幅广告一样的画在加拉太人面前。活化这个希腊字动词有出告示的意思，所以保罗其实是在跟他们说， 我把基督活化在你们眼前，我把它张贴在公告上，我画了一幅他的画像，让你们单单注视耶稣。那现在是谁使你们的目光离开耶稣？是谁迷惑了你们，叫你们去注视别的？我告诉你，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叫人不要注视耶稣，反而去注视环境中的人事物，或是一直在注意你自己。有个牧师，他到剑桥大学，他在一间教室里带领一个小组讨论，而楼上教室呢，有一群学生在开 party。当他们喝酒喝到微醺的时候，就借酒壮胆要做傻事啊！有几个学生就对一个胆子最大的说：“你敢不敢下楼去叫那个牧师跟你传教？”所以这个喝醉的学生就下楼来，走进教室，就跟牧师说：“我想要信耶稣。”牧师一眼就看出是什么状况，就把他单独带到一间教室去啊！他就把口袋里拿出一张明信片，上面有一幅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图片，他递给那个学生说：“你就坐在这里看这张图，我十分钟后再回来。”牧师还要回去带领这个小组讨论会。过了十分钟，他回来的时候，那个学生还盯着那张明信片看。那个学生就问他说：“这到底是在干嘛？”牧师说：“你继续看。”然后牧师就离开了。十分钟后，他又回来，那个学生还在看，什么事也没发生。然后牧师又走了，说：“你继续看。”到了第三次，牧师再回来，他就看见那个学生跪在地上祷告，他已经信了耶稣。后来这个学生成为澳洲英格兰教会的主教。你怎么样使人与神和好？就是这样，你画一幅十字架，你要跟人家说耶稣基督为你死，这个就是他爱你的方式。耶稣基督爱你，所以他为你死，这个就是一切的起点，他敲响了所有积功德的丧钟。十字架把自我带到终点，让你的自我跟主耶稣同定十字架。现在你不必为自己活了，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活着。你是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所以你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保罗就问他们说：“是谁迷惑了你们？我把基督被钉十字架上的事活化在你们眼前，使你们单单注视耶稣。所以那个时候你们明白福音。那现在是谁叫你们转眼不看耶稣呢？”接着保罗问第二个问题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听信福音？”答案当然是因为听信福音，对不对？加拉太人他们凭信心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所以神的灵浇灌他们，肯定他们的信。接着保罗又问第三个问题：“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当然不需要，我们借着圣灵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就要天天靠着主耶稣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面前，向天父求圣灵。你信耶稣不是说万事 OK 我就等着去天堂，不是的，你信了耶稣，你就要天天靠着主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面前，向天父求圣灵。每一天要被圣灵充满，降服于圣灵，让圣灵自由地做工在我们身上，让圣灵光照我们，改变我们，直到圣灵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全备救恩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接下来保罗又问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当然是听信福音，对不对？加拉太人听信福音，被圣灵充满，领受了圣灵的恩赐，所以在他们中间就有行异能的恩赐彰显出来。神借着行神迹来向人证明他是神。接下来这段圣经是有提到创世纪的经文，所以我们再来看创世纪15章1到6节。创世纪15章1到6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事以后， 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亚伯兰是希伯来人，希伯来民族有一种流行的习俗，就是如果你没有儿女，那你可以立一个照顾这对夫妻晚年的生活且负责送终的朋友或是仆人，然后这个人就成为你产业的继承人，可以继承你的家业。所以年岁已大又无子的亚伯兰，他认为生在他家中的这个忠心的仆人以利以谢是他家业的继承人。但是神清楚告诉亚伯兰，以利以谢不是继承他产业的后嗣，他本身所生的才是他的后嗣。然后神就带他到外边去看星星，然后他就告诉亚伯兰说：你看天上有那么多星星，所以你会有像星星这么多的后裔。亚伯兰相信神跟神所说的话，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神将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所以保罗这样讲，在加拉太书三章六节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在神面前因着信被神称为义。所以加拉太书三章七节保罗说：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不是犹太人，不是亚拉伯人，也不是他们的后代。凡是对神说我相信你的人，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所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才是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跟福气也是要赐给地上万国所有信耶稣的人，所有以信为本的人。还有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也跟加拉太书有关系，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一起来读。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神要让亚伯拉罕叫别人得福，神就是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地上的万族。所以保罗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所得着的福气就是他的后裔要居住在迦南美地成为大国。那么耶稣基督按着肉身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是借着他的后裔耶稣基督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就是因着圣灵不断的充满跟魔术，我们得着的就是属灵的迦南美地，也就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我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所以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我们本来是无有，但是神这位充满万有者要把他一切所充满的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断地追求神，我们深入地祷告，我们可以得着神丰富荣耀的同在， 我们可以进入主救主耶稣基督那个永远的国，这个才是神要给我们的属灵的迦南美地。如果你一生继续不断的追求主，你进入主那强而有力足以将人淹没完全将人环绕的荣耀中，在这个主荣耀的同在中，你的生命可以越来越被改变像耶稣，你的生命会发生蜕变，你的言语、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想法啊、你的目标、你的行动将会变得不一样。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能够享受神荣耀的同在，而且被带进神那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建立一个更亲密更深入的关系，所以在那些满有圣灵的人身上，神与他们同在所散发出来的荣耀全能是如此的真实。先知哈巴谷说，唯一人因信得生。主耶稣被交给人处死是为神子民的过犯，但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是要使信耶稣的人得称为义，得着新生命，就是这个新生命能够与神相交，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主复活胜过罪，吞灭了死亡，叫人可以不再活在旧造中，不再活在堕落的生命中，可以进入新造生命那个复活的样式，可以站在神儿女的地位，站在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上，坦然无惧地向神求神所应许的圣灵。说我们每一天向神求圣灵，降服于圣灵，我们靠圣灵入门，也要靠圣灵来成全。那么加拉太信徒他们受到那些假师傅的迷惑，他们想要靠肉身行这个全律法，靠自己的力量去行律法。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律法不是只有十诫，有人说律法共有613条，所以你违反了这613条其中的任何一条，咒诅就会临到你，对不对？可是耶稣为全人类背负一切的咒诅，他就是要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释放我们得自由。而主所付的代价就是被挂在木头上，就是十字架上受咒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活化耶稣，传扬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原因。我们希望人能够看着所以钉十字架的主，注视着他。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摩西律法的结束了，如今摩西律法的最终刑罚已经借着耶稣除去了，耶稣代替人类背负了摩西律法所带来的咒诅，为我们受了惩罚，好像他自己违反律法似的。他这样做就是为了我们。你有没有注意过加拉太书3:13一个小小的字眼？请大家再读一次，一起来。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好，这个上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字，他受叫做什么？成。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成了咒诅。所以现在摩西律法的咒诅已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而告终了，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就可以释出。借着耶稣基督临到万邦万国，凡信靠耶稣的人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借着圣灵可以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这个就是属灵的迦南美地。请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3:15-27加拉太书3:15-27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 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意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一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好，这段经文提到立约啊，立文约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那我们来看这个立约的内容，就是创世纪17:1-8。创世纪17:1-8，请我们一起来读。
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好，我们停留在第七节。好，第七节这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的后裔。后裔这两个字英文是 seed 是单数的。接下来说我要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个后裔也是单数 seed。 接下来第八节他提到迦南地是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个后裔也是 seed 单数。所以保罗才会这样讲，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不是的。保罗说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因为 seed 是单数，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所以真正承受神的应许的亚伯拉罕那位后裔，那位子孙是耶稣基督。亚伯拉罕所领受的应许之福，是因着基督耶稣临到万族万民，使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得着属灵的迦南美地，就是属天的产业，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神预先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就是神跟亚伯拉罕发出的应许，是不能被430年以后的律法之约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你要知道，这个律法之约是神跟人之间的合约。在出埃及记24:3-8，我们看见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跟以色列百姓立约。那时候百姓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然后摩西就逐坛献祭，把血洒在坛上，也把血洒在百姓身上，说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血是立约的凭据，而律法之约是双方都需履行，都有需要履行的条件。如果人这一方遵守约束上所写的一切话，那神当然也会实现他那一部分。如果神实现他那一部分，人就必须遵守神所吩咐的话。所以这个是合约，是合约。但是应许不一样，应许不是合约，它是盟约，它是圣约。应许是单方面的事，神发出应许，人这方面只能相信并接受，或是不相信而且拒绝接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不能跟神说，主啊，如果你做那个我就做这个。我们人没有那样的地位，神只有一位，只有他这一方。所以不要以为你能够在那里跟神讨价还价，神是独一的，神是唯一的一方，他发出应许，他立的是圣约，而不是跟人定契约。你要知道契约通常有个中间人，圣经称他为中保。就像你买卖房子要透过中介，中介就是这个中保，中间人。买卖双方正在研拟一份合约，卖方提出一个价钱，透过中介告诉买方，然后这个中介又传买方想要讲的价格给卖方，大家就这样来回协商，借着这个中间人定出一份合约。从某个角度来讲，神透过摩西颁布的律法也是一种双方的契约。神说，如果你们遵守命令，那我就赐福给你。神透过中保，就是摩西，他是个中间人，神把他的诫命律例一一告诉以色列人，然后百姓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呢，就把百姓所说的话回复耶和华。所以保罗才这样讲，他说中保本不是一面做的，因为中保摩西夹在神跟人中间，对不对？他一方面要颁布神所给的律法，另外一方面要把百姓的反应呢来禀告神。但他说神却是一位，赐应许的神却是一位，神的应许直接给人，没有中间人。那犹太人他们认为律法是借天使传给摩西的，可是我们如果去看出埃及记二十章，并没有这么说。可是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三节，斯提凡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显然在初代教会的时期，犹太拉比他们认为神太圣洁了，不可能直接与人交往，直接把律法传授给人，所以他们认为神是先把律法交给天使，再由天使交给摩西。但是应许不一样，神是凭着应许直接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所以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曾子孙，他们是因着相信神，接受神的应许而承受产业，不是因着遵行律法。所以律法不是反对神的应许，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律法是为了显明人的过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七节这样讲，他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首先这个律法会把恶行指出来，让人知道说你有哪些心态，哪些行为是错的。再者，如果一个人违背了律法，就会带来罚责，就是要叫恶人踩刹车，让这个恶行可以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所有社会都应该有能做到这两点的法律，这是神的心意。因为除非制定法律，否则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多少不法的事，一旦有了法律，有一个标准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法律律法是要帮助人呢不要越来越恶劣。因此呢，圣经是把众人都圈在罪里。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好，请我们大家一起读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一起来。
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对，律法叫人知罪。 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现在神的义，神所应许的福，是要因着耶稣基督嫁给那信的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的义，神的应许嫁给我们，我们因信得救，因信称义，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承认自己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所以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披戴基督，我们就是穿上基督了。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披戴基督，每一天都要穿上基督，我们一言一行要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律法是我们的训蒙师父，要引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所谓的训蒙师父，是指罗马时代专门看管小孩子的奴仆，这个人的主人是罗马的有钱人，聘了他，那么他对小主人负有重大的责任，他不能使小孩子闯祸，他可以严格的处罚他的小主人，为了使这个小主人不要出乱子，他必须常常告诉他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小孩子在他看守之下，就好像人在律法看守之下，不可以做出违背律法的事。等时候来到了，这个看守小孩的奴仆，他要把孩子交在真正有智慧的老师，而对我们而言，这个智慧的老师就是耶稣基督手中。所以律法的目的是暂时看管人，只等耶稣基督来到。所以信，信靠耶稣，这个信一旦进入人的心，律法的地位就没有了，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以我们借着信靠耶稣，我们都得着了义。事实上律法是后世的影儿，那个形体呢就是基督。比方逾越节是预表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自己为祭，初熟节是预表基督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赎罪日是预表耶稣基督这位属天的大祭司献上自己做赎罪祭，而收藏节是预表耶稣基督要再来收割他的宝贵的子民，要把他们带进新天新地去收藏。还有安息日是预表在基督里的真安息，禧年是预表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耶稣基督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预备主的再来。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五章一到六节，加拉太书五章一到六节一起来读。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在指责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成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还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那些犹太的假师傅就是叫这些加拉太的基督徒要受割礼，因为这是律法很重要的一条。本来我们都是违背律法的罪人，我们被拘留在律法的看守所里，等候审判的日子来到。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听见神说，好，我现在就审理你的案件，不必等到审判的日子了，我现在就审理你，以无罪开释，你因着信靠耶稣就得称为义，所以你走出法庭，进入真自由，你现在可以自由的聚会，自由的敬拜神，你不再逃亡，你不再逃离神跟神的道，也不需要再逃离教会，因为现在你自由了，你不要再回到律法的看守所，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我们不是靠着受割礼行律法来称义，我们是站在因着信靠耶稣被神称为义的地位上，常常来到神面前求圣灵，领受圣灵的能力，还有圣灵丰满的祝福。我们凭信把自己交给圣灵，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 让圣灵从头到脚运行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改变成义者耶稣的模样。我们就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渴望像义者耶稣那样的公义圣洁没有瑕疵，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在保罗时代，犹太人出生后都是要受割礼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神选民的记号，而外邦人呢都没有受割礼。可是保罗这样讲，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律法中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所以保罗认为使人生发爱神爱人的信心才是重要的，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用单纯的信心追求圣灵充满，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我们，使我们能够爱神爱人，遵守最大的诫命跟第二诫命。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二十六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二十六节一起来读。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忽视，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终于得以自由地成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人，做神喜欢我们去做的事，可以自由地爱神、服侍人、学习爱人如己。所以保罗才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放纵情欲不是真自由，顺着圣灵而行，服从圣灵的引导才是真自由，而且不在律法以下。在人身上有一场大征战，就是情欲和圣灵的征战。保罗呢，在这里把情欲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奸淫、污秽、邪荡。奸淫就是婚前婚后不该有的性关系，污秽是指道德上的不洁净，邪荡是指放纵、爱享乐、无纪律的生活，还有那些会挑逗别人、勾引别人的服装、言行跟态度。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基督徒要留意自己的服装、言行、态度，不要有邪荡的这种东西在里头。第二类的情欲是拜偶像跟邪术。保罗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所以任何使你对耶稣的热情减退的因素，那个就是偶像。使你对耶稣热情减退的因素就叫做偶像，要小心防范。 第三类的情欲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这些事情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的。仇恨就是对人怀着恨意，争竞是跟人不和谐，记恨是因着嫉妒而引起仇恨，恼怒就是感情冲动，有时候就会大发雷霆，结党是自私的野心所造成的自私的小圈圈，纷争就是指争吵分裂，异端是用欺骗的手段在那里结党结派，而嫉妒就是觊觎别人所拥有的，认为别人不配得着他所得着的，而我所没有的也不希望别人拥有。第四类的情欲是醉酒荒宴，就是在饮食上没有节制，或吃或喝，不是为荣耀神而行，只是要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有的人就是拼命吃拼命吃一直吃，把自己吃得很胖，然后就开始有腰酸背痛有问题。所以我们一定或吃或喝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是只要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产生脱序的行为，醉酒荒宴。那那些靠圣灵得生的人，他们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交给了主，甘心与主同钉十字架，天天借着等候神让圣灵致死身体的恶念恶欲跟恶行，从早到晚靠着圣灵的能力爱神爱人，结出仁爱的果子，跟别人和睦相处，结出和平的果子。遇见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人事物，我们学习回到里面去，安安静静地藏身主里，结出忍耐的果子。还有对人真诚、仁慈、和善，有帮助、体贴别人、顾念别人的需要，就可以结出恩慈的果子。还有我们学习用怜悯的眼光看周围的人事物，慈悲为怀，结出良善的果子。还有守时、守信、守诺言，言出必行，结出信实的果子。我们常常追求主自己，以神为乐，常常感谢赞美神，就可以结出喜乐的果子。至于温柔，这个温柔，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的温柔，它的希腊字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字眼。在新约里，温柔有三个主要的意义。第一，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十分柔顺。第二，就是谦卑受教，十分的谦和。第三，就是体谅人，会想到别人，体贴别人。这样的人才能结出温柔的果子。至于节制，最后圣灵的这个果子，节制这个希腊字呢，常被用来指一个君王的德性。这个君王他能够约束自己，他不让自己的利益影响他所治理的百姓。节制，一个君王能够约束自己，不让自己的利益影响他所治理的百姓。而基督徒需要让神的道跟圣灵来约束自己，凡事要容神一人，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在生命中作王，不贪图虚名，乐意做一个谦卑隐藏的人。除了耶稣基督和住在他里面以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因此时刻住在主里面的圣徒们，他们不会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他们只会多多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来。所以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一起来读。
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跳到十四节，一起来读。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人种什么就收什么，一个人放纵自己肉体情欲， 顺着自己的情欲撒下不好的种子，他就会收割败坏，收割道德的腐败，收割灵性的死亡，导致最终的灭亡永死。可是一个人他常常追求圣灵充满，他顺着圣灵撒下生命的种子、仁爱的种子、喜乐的种子、和平的种子、忍耐的种子、恩慈的种子、良善的种子、信实的种子、温柔的种子、节制的种子，他就从圣灵收永生，他得着的是永远的生命跟福乐。保罗他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一个姊妹问牧师说，我认真信靠耶稣，追求耶稣，请问我应该放弃世界多少？牧师答道，你倒不用担心这个，因为世界会把你放弃。正是如此，不但这世界对我已经死了，而且我对世界也已经死了。所以当你信靠耶稣，认真追求耶稣以后，世界就把你注销了，你这个人不属于我，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野心、抱负、过去的种种丢进垃圾桶，因为世界已经把你注销了。过去你乐在其中的，现在你一点都不爱了，因为十字架把你跟世界隔开了。礼拜天你坚持要来做礼拜，那些过去总是在礼拜天找你一起出去玩的人，他们都不会来找你了，对不对？因为你一直拒绝他，他被拒绝几次了，他就不会来找你了。所以我们就是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耶稣，单单属于耶稣。我们真的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上，我们的家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那里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我们要与最喜乐的神同住，永享天堂的福乐。在地上，我们让耶稣管理我们的生命跟生活，等候主耶稣再来接我们去新天新地，在那里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直到永永远远。愿主祝福参加聚会的每一位，阿们。
颂赞诗选78首，颂赞诗选78首。
Yeah.
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